那么第二个问题就真实与难以通达，举证完之后呢，下面紧接着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宣讲真实义的教法，并不是为了争论，并不是为争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分的这个三个科判啊，有三个科判呢啊来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空性法门能摧毁一切的这个邪见，或者摧毁一切恶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明了能够为什么能够摧毁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劝诫啊，对这个误入歧途者应该产生悲悯心的这种道理，有这样的三个科判。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佛陀所宣讲的空性的教义能够摧毁一切邪见。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啊，有些人怎么想的呢？他说呢，就是佛陀所宣讲的空性的这个教义。不管是在佛陀经典当中也好，还是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随学弟子，比如说呢龙树菩萨，还有这个圣天菩萨等等，他们的论点当中呢，实际上呢都是通过空性的像这样的理趣呢破除了很多外道的邪风。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应该知道佛陀和他的随学者所宣讲的空性法门是为了破坏他宗而安立的，并不是为了使弟子成为清净的法器而进行安立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那么针对这种观点呢，那么这个时候进行回答。实际上佛陀所宣讲这种空性教义呢，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啊，并不是为了摧毁这个他人的这个邪宗的。那么就在宣讲空性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摧毁了敌人的邪宗呢，这个只是它的作用而已啊，只是它的作用。实际上佛陀没有这样发心。诸佛虽无心说摧他人法，而他人智坏如野火焚心。诸佛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讲诸佛，讲诸佛呢，那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字就知道了，并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了，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佛，以前出世的很多佛，那么实际上呢，都是这个宣讲的空性的教法的，因为一切佛法当中离开了空性呢，就不可能真正获得涅槃，所以说呢，佛陀一出世，绝对是要宣讲空性法门的。那么过去的佛如此，现在佛如此呢？那么现在可以说是为什么说现在佛呢？因为现在佛呢，在现在正在这个十方刹土当中呢，还有很多无量无边的佛正在转法轮，正在转动这个空性的法门。所以现在诸佛也肯定是在宣讲这个，未来的诸佛呢，也绝对要宣讲这个，因为除了这样这个法门之外呢，再没有去入涅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法门了。所以说前面讲的涅槃不二门嘛，因此说呢，既然是如此的，肯定诸佛是要向宣讲的。那么诸佛在宣讲空性法门的时候呢，虽然无心说推他人法，虽然佛的话呢就是没有起心去这个说空性法，去摧毁其他这个教派的他们的这种论述，没有这样去宣讲他们智慧。那么在这个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佛陀在宣讲空性法门的时候令众生令像这样弟子通达空性的时候，同时呢，那么其他这个论其他这个宗派的这个论点呢自然而然就毁坏的。一旦遇到空性的教法呢，是绝对自然而然就毁坏的，如野火焚心一样。最后句的讲到了比喻，就好像这样的这个野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什么呢？肯定是这个他自己虽然没有这种分别心，想要去烧毁这种这个草木啊，像这样的这个森林呢，但实际上呢，他野火产生的它的作用就是如此的就是同样的。所以说诸佛呢也是同样的，宣讲这个空性法门的真正的目的，他是为了使这个众生通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是外道的这个观点或者一些猎会者没办法接受空性的教义，而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提出很多很多辩驳的时候，那么就顺便破除掉他们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他们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特色确实是一种特色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诸佛在宣讲空性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这个一切人我和法我的空性。那么很多这个很多就是说这个内道的弟子。很多内道的弟子呢，没接触佛法之前，也许相信当中已经秉持了这个很多很多的恶见常见、断见等等。所以说呢，他们就是在佛陀讲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问题观点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佛陀就一一的进行抉择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不成立、实有性的全部都是空性的。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在抉择空性的过程当中，这些这个见解、这些不对的见解呢，就是这个自然而然就被摧毁了，完全就被摧毁了。或者很多外道他不服他听到空性教育的时候他不服，跟这个内道辩论。那辩论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所提出的所有一切的根据、一切的理论呢，完全都没办法成立实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自然而然就被摧坏了这样被摧毁了。摧毁之后呢，那么一切恶见被扫荡干净之后呢，那么就获得了非常纯正的这个空性见解。那么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在里面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经书的时候呢，有时候看经书的时候，他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进行抉择的两个方面可以说了解他的情况的。一方面就是诸佛他直接宣讲空性的比如心经当中。心经当中宣讲的直接讲到了这个唯有阳阳比蛇身意等等，没有一切的十二缘起，这些都没有，他直接讲到的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从 破而显的啊，有的时候是从破而显的，比如说在中论当中啊，在入中论当中啊，这方面是破除他人的观点，破除他人观点来显示空性的这个真理的。他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从正面抉择，一个是从破方面而抉择，这两个方面都是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的时候呢，也应该了解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方面就这个第一个课外内容呢，就如是进行抉择。那么主要是说的佛陀呢在宣讲空性，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使后学者升起这个见解，然后呢就是这个附带的话就是破除了他中的这个见解，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过失的，是为了显示真理而破除的缘故呢，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过失，并不是为了争论，并不是为了争辩而进行的宣讲。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说明了能够焚毁他中的这种原因，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了解的。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证明，第二个是圣者不解部位的原因。那么第一个是证明呢，那么证明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的是有些人就会问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后学弟子在相续当中产生空性正见的时候呢，是如何焚毁他自己相续当中这个恶见的呢？从这个方面进行了提问。为了回答这样的一种问题呢，释迦牟尼佛就这样进行这个抉择：诸有物正法，定不乐邪中，过见此法如同能灭门。诸有物正法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一切这个修学正道的人，如果说有些能够了悟正法的真实性，了悟正法真实性之后呢，绝对不会去这个对这个邪宗呢进行这个乐意的去修学的。既然有这样一种理趣在里面，故我圣贤菩萨说呢，我见到这个空性法门呢，如同能灭门，就好像是这个佛经当中能够灭除一切邪见的这个像这样的方便一样。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是门啊，有的说是这个方便。为什么叫做门呢？就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理趣呢，它可以去入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义当中。就好像我们如果进入到一个房子里面啊，必须要依靠一个门而进去一样，这个就是一种方便。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证明的如何能够焚毁啊，怎么样能焚毁呢？就是说相续当中产生一种正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自然焚毁了啊。头两句就是讲得很清楚的。诸有物正法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讲的这个正法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广的。如果真的要讲这个正法的话，那么就很多很多。那么如果从这个总的这个总义方面来讲这个正法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一个佛弟子，他对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正法真的相信当中理解了，真正他产生一种信解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其他的外道的修行的方法啊，绝对是不会去入的啊，不会产生任何的这种像这样的种需求心，因为他已经了悟到了这个正确的修行方法。那么这个是总的讲。那么如果从这个相合与本论这个理趣来讲的时候呢，诸有物正法主要是讲到空性的法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断除长断二边的相见的真正的这个中道义，那么就是空性法。如果说一个修行者他真正对这个空性的法门完全已经了悟了完全已经证悟或者完全已经通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去乐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邪门外道的宗派的，因为他通过观察的时候呢，种种外道的宗派呢，不是落入于这个像这样的长边，就是落于有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解脱道很多都是承认一个常有自在我或者解脱啊等等，它的流转等等这方面，所以说呢，根本就没办法真实去复活于这个真实正道。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了悟了正法之后呢，就不会再去入邪宗了。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行者，他的内心当中一旦产生了空性正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焚毁了邪见了。他相信他自己相信当中焚毁邪见就焚毁了。那焚毁了邪见之后呢，他自己就可以获得一个殊胜的正道，去入真实的修行了。因此说呢，这个地方讲的证明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故我见此法就是因为呢，通过这个校正，然后呢，通过殊胜的证理，尤其是对这个什么呢？尤其是对这个分别念很重的人。对于分别念很重的人来讲的话，那么你单单是通过校正的给他驱逐，他是有的时候呢，虽然是这个口服，但是心不服的，内心当中像这样的邪见是很难以铲除的。所以说呢，针对这个不同众生的根性的话，有的是要用教证，也要用理证。那么用教证的话，主要是像这样的什么，你成立一个讲一个观点的时候呢，讲完一个观点之后呢，为了说明你的观点不是臆造的不是自己的分辨造的，所以说马上引用一个经典来作为自己的证明就是我所宣讲这个道理呢，可以说是有这个证明的，所以说能够引导其他人升起信心，或者说对于有些这个他的这个性根很稳固的人有些这个性根特别稳固，他的分辨念不多。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直接跟上他这个给他宣讲教证，让他驱逐修行就很简单了。但是呢，尤其是对现在的这个人来讲，分别念是非常多的。因为在驱逐佛法之前呢， 在这个社会上接触了很啊，接触了很多很多这个教育，然后呢，就是在社会上呢也沾染了很多很多习气啊，已经习惯于这个分别啊，内心当中呢就是这样分别的，所以说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真理呢就很难产马上产生这个殊胜的信心，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必须要通过殊胜的这个推理的方法。通过正理来进行抉择，为什么是空性的？他们了解之后呢，才能真正的这个去入。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法了解之后呢，就可以啊、正式的产生这个信心了。所以说，故我见此法，通过像这样的教理二门所啊、就说这个得到的这个空性正见，像这样一种这个法门的话，如同能灭门，就像佛经当中所宣讲啊，能够这个灭除一切细编织细论的床单二件的，像这样的这个方便一样啊，像这样的这个空性法，完全符合于这个什么呢？完全符合于这个佛陀的教义。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了焚毁的邪见的。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了这个圣者啊，他这个圣者呢，就是不产生这个恐怖的原因所在。那么有心就问呢，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圣者为什么不产生这种恐怖心呢？啊，因为前面讲到产生恐怖心的，都是很多很多的外道啊，或者一般的世间人呢、啊，或者刚去的佛门，他自己的这个慧根还不深厚的，像这样的凡夫人啊，很容易产生一种这个恐怖。那么下面再讲的时候，那么圣者为什么不产生这种恐怖呢？下面就是进行回答。若知佛所说真空无我理，有意无所心，无意无所不啊，就是方便他，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真实圣者的话已经真实通达了啊，已经真实证悟了像这样的真空无我的道理，所以说呢，他对这个有呢啊所产生的这个有方面的法呢，没什么这个这个心求的，然后对这个没有方面的话，也没有什么部位的啊，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他甚至现证空性的功德，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啊，若知佛所说，如果说一个圣者他通过这个修行已经了解到了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真空无我理，那么这个真空呢，那么就是这个诸法的真实意啊，空性，那么就是真实的空性的意思。那么真实的空性，这个无我的道理真正已经了达、已经了达了，真正已经就是说证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他相续当中产生一种空性见，那么产生空性见的时候呢，它产生什么作用呢？那么对有的方面的法。比如说呢，这个圣者他现证空性之后呢，那么可以说，比如说以这个初地菩萨来做比喻，初地菩萨做比喻的时候呢，他在入定位的时候，他现证一切诸法是空性的，然后呢，一初定位的时候呢，啊，通过他相续当中，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二取的习气啊，二取的习气没有灭尽啊，没有灭尽，在入定位的时候呢，通过他现见真谛的力量。像这样的话，就二取是完全不现前的啊，没有，可以说他这个时候呢，完全就是一种安住在这个这个真实义这个智慧的境界当中。所以说他入定位的时候，他真正是和的法界的自信相去入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二取完全没有消尽的缘故，一出定的时候，他一旦不安住在这个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像这样内心当中二取的习气就马上又现前了。现前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二取的习气呢，那么习气这个现前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菩萨的面前呢，就显现二取法。显现什么二取法呢？就和凡夫人面前所显现的这个二取法是一模一样的啊，比如说外在的三好大地或者自己的身体，然后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外境意呢，他内心当中的一种能取的心识，这些都是有的，完全都是有。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入定慧的时候已经测见了法性，通过他这种见真谛的力量，他一出定的时候呢，绝对不像这个凡夫人所见到这些一切法实实生在实实在在存在那样，他的出定位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先见这个真谛的力量，出定位的时候呢，限量见到一切诸法无有实有，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在出定位的时候不需要观察，直接现前，他就现前，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境界，在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功德的这个带领之下呢，有一无所心，他面前是显现这样的有法，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习气，所以说呢，就显现这样的有法。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对这个像这样的所显现的一切有法轮回当中的种种的盛世啊等等这一切法呢，全部都没有什么所心求的，他就认为是一种空性的啊。既然是空性的，我有什么好这个高兴的呢？得到就没什么高兴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政府空性的功能的缘故呢，他对有方便的法呢没有什么欢喜的。既然没什么欢喜呢，他自己的这个像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不会产生这样子去追求他的分别念。啊，就像凡夫，不像凡夫呢，就是凡夫看到这个外境的时候呢，看得很好，然后产生这种需求，产生这种需求之心呢，然后自己想得到，马上就去起心动念，产生贪心，产生嗔心，这方面马上就来烦恼了。但是就是因为圣者他已经测见空性的缘故，他不会如此的话，就是这个生起欢喜而造烦恼心的。然而无也无所不啊，无也无所不是什么呢？他对这个没有的空性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有无啊，有的说是这个像这样的无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是和空性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有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不一样是什么呢？不一样的话就是和空性也不符合的这样的一种断灭的无， 这个就不是空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无私有，主要是从无私有方面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虽然是讲到一切空性啊，一切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菩萨他知道了这个无呢，啊，对这个无呢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啊，确实是就是没有什么恐怖之心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他了解了相空无二的道理。啊，正在空性的这个，站在空性的同时呢，一切诸法并不是断灭的，啊，他对这个空性方面就是正确的有了认识，所以说呢，也不产生星球，也不产生部位，这个是主要是通到这个趁这个正悟这样的这种空性见的时候呢，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见的，啊，这么粗大的分别见是绝对没有的，这就显示到了这个甚至它不产生部位的原因所在。那么这个方面就从了一个角度呢，就去进行了抉择了。那么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进行抉择，也就是说菩萨他真正的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他自己的境界呢，从反方面把这个颂词调过来，那么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那么从哪方面就是说一样的呢？他对有方面的话不产生部位，他的无方面呢没有产生需求性的啊，这个方面这样抉择那么有什么必要呢？那么没有必要，我们这个上讲需要去抉择的。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修行者，他对这个种种的这个什么呢，种种的这个轮回当中的显现呢，他是很恐怖的啊，像这样的一切所有轮回当中的显现非常恐怖，他就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依靠这样的一种轮回的显现呢，可以诱发这个众生的相续的烦恼堕入轮回的当中。所以说呢，一般的小乘的行者啊，他对这个有方面的轮回方面的有存在的法呢非常恐怖，而喜欢什么呢，就喜欢这个涅槃啊，喜欢寂灭，他知道一旦这个五蕴寂灭之后呢，就获得大安乐，获得大解脱了。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小乘的圣者他就是这个方面就是颠倒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菩萨呢，他因为现证了现空无二的缘故，所以说呢，有的法呢对他来讲是没什么恐怖的啊。虽然你说菩萨他现证空性之后，他自己在轮回当中比如说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转轮王的这种身份，或者说显现这种世间的君主的身份，正在享受种种妙遇的时候呢，他对这样的妙遇都没有什么部位的啊，没什么部位，他就不认为这个真正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这个引生烦恼的因，他不这样认为，他因为已经现见到了这个像这样这个妙遇的空性，所以他虽然享受，但是不会产生这种不会产生这种业惑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了解呢，菩萨对这个有的轮回的法呢绝对不会产生部位的。那么对空性方面的法会不会产生一种欢喜心呢？他也不会产生一种欢喜。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知道这个空性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而已啊，也是一种方便。实际上真正在这个观察一切诸法的体性的时候呢，像这样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体性。既然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体性，那么有什么可以希求的呢？啊，就没有什么可希求的。所以菩萨的智慧非常广大的原因啊，菩萨的智慧非常广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有边啊，对无边呢这方面呢都没有什么需求和部位的。所以说呢，反过来一讲的时候呢，更突出菩萨的证悟空性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了啊，必须要这样了解。那么尤其像这样教义的话，这个在这个什么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就是反复做抉择啊，就是显示这个菩萨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尤其广大，非常广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菩萨他就再投生轮回。再在投生轮回呢，根本没有一点点的恐怖之心啊！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证悟人物和法物的空性的缘故，证悟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轮界平等的缘故，像这样的话住在轮回当中，也就是住在涅槃当中一模一样，就相续当中他已经如是的现证的法性了，已经了解了轮回的真实性就是这个，所以他自己证悟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这方面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大乘的精义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大乘的精华的要义，就是因为他自己证悟空性之后呢，同时引发大悲心，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长时间就是这个无数劫当中住在轮回当中呢，就完全没有点厌倦之心，完全就没有一点点的像这样的恐怖之心呢。主要是因为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太广大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菩萨的这个功德。从这方面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有什么必要呢？比如说对于现在我们来讲，这一方面的这个教法虽然没有办法马上证悟啊，就是针对于还有几个没有证悟的这个凡夫来讲，现在对我们相续当中呢，有的时候呢还没办法完全证悟，但是必须要了解到啊，了解到底什么呢？就了解这个轮业无二的道理。实际上这个轮回就是我们的分别心而造的，它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是空性的。那么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就会引导我们发起一种菩提心啊。既然这样的轮回它是一种虚妄的，既然这个轮回它没有实性，那么既然菩萨他可以这个无数劫住在轮回当中，那我应该如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轮回没有一个实在的痛苦，只要我证悟了空性，我就可以如是常住。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引导众生的发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来从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这个讲到了圣者不生不位的道理了。 那么就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客观的内容呢，就对于误入歧途的相见的众生呢，应该产生悲悯心。见诸外道众为多无异因，乐正法有情，谁不生悲悯？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意思呢？见诸外道众为多无异因呢，就是这个相量见到吧，菩萨呢就见到了一切这个修习外道的这种途众。外道徒众呢，唯多无因而受苦的。那么他们自己的这个唯多无因呢，就指他们这个造作了很多很多就是无有因义没有意义的这种像这样这个因缘，他们正在这个造作这个因缘。他们认为呢，有这种这个十界的解脱果，而像这样的解脱果呢，必须要通过修持种种的苦行而获得。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这个俱舍论当中也讲到了很多很多相间的一种这个这个相间的外道，他们为什么如是要行持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行为的这个原因所在，原因所在就是这样的。有些外道通过有漏神通，通过有漏神通观察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牛升天了。这牛升天是什么原因呢？他有观察的起因的时候呢，很多事都是牛，他就认为呢，像这样只要能够像牛一样吃草就可以就是获得这个升天的果位，就获得解脱，是吧？像现在的话，因为他是神通有漏的缘故，不可能观察到超过他神通以外的事情，所以说呢，以前的因他就不知道了。他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因，他就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完全都是没有意义的，完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像这样牛呢，并不是通过吃草而像这样升天，就因为前他在很多事之前，他造了升天的业。那么在精神当中他就死了之后呢，这个业成熟了，所以说他自己就是这个通过业而就是上升到天界了，并不是通过吃草的。而这个真正的外道他不了解这个真实的原因，他看到一些这个这个像这样的其他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他就跟随这样去修持。因此说呢，在这个佛陀和在解脱者的眼里的看起来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所造作这一切因缘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自己精神当中呢有一个求道的心，一个求道的心，然后去做了很多很多修持的方法，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他们的起因或者他的真正的这个正因不对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最后没办法获得解脱果，只有跟随自己的业力再进行什么，再进行这个流转轮回。因此呢，从这方面了解到的，乐正法有情，谁不生悲悯？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就对这个正法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心乐的，或者呢，对正法方面产生定解的，了解的真实缘起性空，才是真正众生解脱的这个正因的这个这个众生呢。谁不生悲悯呢？那么怎么会不对像这样的这个外道者产生一种深深的悲悯心呢？那么绝对应该产生悲悯心。那么这个颂词实际上讲到的意思呢，又是大乘的精要，就是自悲双运的方面了。那为什么会产生悲悯心？这个悲心从哪里来的？这个悲心就是见到了这个什么呢？见到了这个诸法的空性，就了解这个空性，就一切诸法呢，实际上一切众生呢，都是在空性当中无意的流转的，而其他的众生，尤其是外道众。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正因，所以说呢，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境界当中，对众生产生悲心，这个就是在这个大乘的教育当中呢，就是直接引发这个上将的修持这个自悲双运的这种殊胜的修法，自悲双运的殊胜修法，也就是因为呢，他自己呢见到了这个空性的意义了，他自己见到空性意义之后呢，就观想呢，像这样，现在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个空性的这个正道了，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悲惨的父母以前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的，像这样的众生呢，从他的业障今生当中变成了外道。今天当中变成了一些这个世间的可怜人，所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些诸法的空性的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引发对他的悲悯心，自然而然引发他的悲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外道众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不了解修行正道产生悲心的。那么是不是单单对外道众呢？也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现在的一种不信外道的，没有入宗教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平凡的世间人。平凡的世间人呢，就是追求种种的享受怎么样使自己呢获得更多的享受，为了这个方面去奔波。所以说呢，就造下了很多无有意义的这个罪业，那么后世呢，绝对要流转轮回当中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菩萨就见到了，虽然众生恒是处在空性的状态，恒是这个处在像这样的空性的这个什么样这个法性当中，但是呢，就是不了解不了解，不了解之后呢，那就是这个受了很多意义呢，就是毫无意义的流转了，受了很多很多这个没有必要受的痛苦，所以说呢，油然产生悲心，就从这方面就是这个升起这个悲悯心的。所以说呢，对着外道众对像这样没有去入这个正教的一般的世间的修行者，就是因为菩萨他自己通达了空性的缘故呢，自然而然引发对他们的悲心的这个方面的悲心就是这个比较稳固的。比较稳固的。那么像这样的悲心产生的时候呢，就远远超生于自己看到一个乞丐自己看到一个非常可怜的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产生一种悲悯心，就远远超生这个了确实就超生，因为他通过智慧观察一切诸法空性，从这个方面就引发了他的悲心的这方面就是可以知道是非常这个什么呢，非常这个稳固非常稳固。所以说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也有这样的那种看法，就什么呢，就对这个比自己可怜的这些人呢，这种怜悯心是很容易产生的比较容易产生。那么对比自己高的这种人呢， 像这样水洗性就很困难，真正产生起来就非常困难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在作怪。实际上这样产生一种悲心呢，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悲心，他就因为这个众生太可怜了，他不如我，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容易引发一种悲悯心。那个时候，比如说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就是说看到可怜的人的时候，升起一种恻隐之心嘛。升起恻隐之心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这个什么，对方呢就是处在比较低下的地位，自己站在比较高的地位。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看到他受苦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这个怜悯心。但是呢，对那些这个比自己高的一些人呢，能不能产生悲心呢？绝对不可能。而且呢，就是这个真正的产生水性啊，不行啊，很容易就产生一种嫉妒心了。这个方面都是一种烦恼的范畴，不是真正一种引发这个悲心的因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如果真的从智慧方面了解一些诸法一切这个众生呢，唯有意流转，这个方面就是真正一种这个大悲心。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什么，就是毗达之巴尊者传记里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尔巴这个上师他的这个儿子达玛多的这个圆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佛母很伤心，就在哭。妈妈就是马巴尊者就这样教导他，你现在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切众生本身来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一切众生全部都是佛，但是呢就不了解自己的本性，而没有意义的漂浮在轮回当中。如果你想到这个，如果你能够想到这个了，每天都要哭了，你没办法控制了啊。就从这个方面很深深的角度进行了抉择。但是他的父母说，像这样的确实事实上这个他这个实际意识是这样，但是像这样的悲心很难的产生，他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如果真正了解一些众生的本体是空性，现在来说受的一切痛苦完全都是无有意义的时候呢，如果连这个能够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悲心呢，像这样的悲心是很稳固的一种悲心的啊，确实是和法性相符合的这种大悲心，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所以说这样的悲心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缘外道也好，缘这样的一般世界上的人也好，还是缘这些天人也好，缘一切人呢，他都可以产生一种殊胜的悲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殊胜的啊，应该从这方面了解。今天讲的是
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余，一丈本来护主能广大七七如何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第二论义。论义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啊，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分两个科派，第一是明世俗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圣云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也分了两个科派，首先呢是第一广释圣云弟的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现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一个科派呢分了三个科派，首先呢是有总不破有为法常有之门而破除实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是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分了五个科派，五个科派呢，第一是破除我实有，第二是破时间实有，第三是破所见实有，第四是破根境实有，第五是破边执。其他就是就前面的两者呢已经做了别这个，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派破所见实有。破所见实有呢分了三个科派，首先呢是第一呢您世间上大多数人不去入真实义的原因，第二是灭世善说，第三呢是教诲修行人应当依止善说而修行。现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一个科派呢也分了四个科派分了四个科派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名具有德相的闻者难以获得，第二是名真实也难以通达，第三呢是名佛陀宣讲真实也非是为了争论，第四个是名自他中的出息。其中呢前三者都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第一个呢名这个列慧者去如外道而不去如佛教的这种原因，第二呢就是这个别事。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当中所抉择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有些人的观点有些人的问题。有些人是怎么提的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世间上的很多人，很多友情呢，他们已经能够相续当中能够产生一种这个善妙的意乐。什么样的善妙意乐呢？也就追求解脱的这种想法在相续当中呢已经产生了。但产生之后呢，为什么就没有去入佛法而去入外道当中的这个修行？就是很多人都去入了外道而没去入佛法，原因所在在哪里呢？这个颂词呢就进行回答。婆罗门离系如来三所中而演绎能知故佛法生系。主要是这个地方，这个颂词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外道的这个以婆罗门教派和这个离系罗行外道的教派为例， 然后呢，和这个佛法的这个特色进行一番比较的时候呢，那么外道的这种法呢，就是比较粗浅啊，比较容易去入，而佛法的当中所讲的内容呢，就比较深细啊，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根性不够的时候呢，就很难以去入佛法啊，因为他这个没办法认识到，没办法现啊看到他现前的利益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入真实的这个内道进行修行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这个颂词的主要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第二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讲到了这个三种宗派。首先呢是婆罗门宗，婆罗门宗派呢可以说是这什么，在这个印度来讲，在这个佛教没出世之前呢，那么婆罗门教派就是这个非常兴盛的。后面佛陀出世了，出世之后，然后呢宣讲了这个殊胜的正法，很多婆罗门的修行者转而修行佛道。那么后面呢，就通过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佛陀灭度之后，然后呢这个大乘小乘的海云毕城的教法在印度逐渐衰落之后呢，像这样的婆罗门教法又逐渐开始这个复兴啊，他们就开始复兴了。那么呢至于现在的话，就是婆罗门的教法呢都是比较兴盛的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现在在印度来讲80%都是信奉这个婆罗门教。有现在的这个婆罗门教这个教派是没有了，像这样的一种名称没有了，但是呢他们改成印度教了啊，就是婆罗门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印度教。现在的这个印度教的信仰呢，在这个印度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兴盛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还有一部分就是离系啊，这个地方离系呢，可以说是主要是指的裸心外道。裸心外道呢，在佛陀可以说是成佛转法轮之前呢，也是一个大的这个教派啊，也是大的教派。现在呢，可以说在尼泊尔，在印度呢，还是有很多修行者在这个可以说在尊奉他们的这个教法在进行修行。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特色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如来如来的教法如来教法就是指佛教了，主要是指佛教。那么现在的话有这个三种教派呢，可以说呢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信奉婆罗门教的是最多的，然后下面呢就是信奉离系的罗行外道了，然后呢还有些呢就有很小一部分人呢是信奉佛教。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情况吧。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结论，信奉的人越多，他的教化就是越真实呢？我们可以说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的话，信奉的教越多的话，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啊，有的时候呢关待于外在的因缘，有的时候呢关待于这个众生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习气的缘故啊，这个善恶业的这个缘故。所以说呢，有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原因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啊，就是从第三第四句进行分析，而眼业能知，故佛法生信。那么在这个三种教派呢，分别呢是通过耳识能够了知的，然后通过眼识呢可以了知的，然后呢通过意识才能了知的，有这三种。这三种呢，这个耳识能了知呢对应婆罗门教，眼识能了知呢对应离系罗行外道，然后意识才能了知呢对应这个如来的教派，有这样的三种教派。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就进行一番分析。也就是说呢，婆罗门的教派他们主要是这个他们的主要的交易啊，或者他们的活动呢，主要是通过一些这个念诵啊，像这样念唱啊，通过这个唱得很悠扬顿挫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诗歌啊，或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仪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进行活动。那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声音主要是人们的耳识就马上能够了解，耳朵听到之后呢，可能就是升起一个很大的欢喜心的就认为他的这个教派很殊胜自己呢愿意去入修行有很多这样的吧。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信佛也是同样这样的，就听到了佛法的这个念诵听到佛法的像这样的一种什么这个仪规啊等等，像这样听到之后呢，那么就是发起信心去入修行的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耳识呢就像这样这个耳识呢，在这个耳识的这种感官吧，所以说呢，在这个无始以来呢，对这个众生的这个影响力都是很大的。好听的东西，好听的音乐，马上他就能够专注马上就是产生欢喜心，就是不好听的刺耳的这种声音呢，他就是生起厌恶心。所以说呢，当这些一般的这个众生智慧不深的这些众生听到婆罗门的这些这个非常这个悦耳的念诵的时候呢，马上当即就产生欢喜心而去入的这个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这个眼识能去入的呢，那么就是这个离系离系呢就是这个裸行外道的教派。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裸行外道他们所行持的呢，那可以说在印度来讲的话，就是不穿衣服，然后呢就是在恒河里面经常洗澡，然后呢就是说做一些这个什么一些苦行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一般的众生呢，通过眼根通过眼识马上就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做这个刻苦的修行 啊，那么舍弃的种种世界上的欲妙，而像这样的话去入这个追求解脱的修行，像这样眼睛一看到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产生信心啊，因此说就去入了这个理系的裸行外道派。这前面两者呢，可以说是都是比较容易去入的，因为他们比较粗大，直接通过耳根或者眼根呢就可以了解，然后自己的耳识和眼识呢就能够分别之后呢，然后自己的意识就去入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那么对这个如来所宣讲的佛法呢，就不是如此的了。你通过耳朵去听闻，听闻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前面说了，有一部分人他就通过耳朵，这个耳根像这样耳识这个了解听闻之后呢，去除佛法的。但是这个是极少部分，非常非常少。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这个目睹这个佛法的威仪，啊，比如说呢，啊，就是很多这个书生的修行者，很多书生的修行者呢，他们就说什么？他们这个显现他们的这个功德的时候。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或者跟人交谈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种种的行为就能打动其他的一些这个平凡的人。所以说呢，有一部分人也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眼识啊，取得这个佛法当中一些书生的这个位之后呢而去入，但是呢，这都是很占了相当少的部分。我们可以说再分析一下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耳根听到这个佛法的教义了，一个人他从来没接触佛法，那么让他听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宣讲蕴藉处的教法，或者宣讲一些这个空性的教法的时候呢，单单听过耳识，他是没办法产生信心的，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听不懂。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而且呢，有些人呢，通过眼根呢，一见这个修行人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修行人很怪异啊，很怪异。像这样的穿的这些衣服啊，或者说和世间上的人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剃的光头啊等等，这些方面好像都是这个不相同似的。所以说呢，有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呢，就是很扎眼的。很刺眼的，所以说直接通过这个眼识啊去这个去除佛法，或者通过他的眼识去这个看到经书，看到经书之后呢，能不能看懂呢？就是很困难啊，确实很讲到这些因果轮回啊，讲到这些空性啊，讲到大悲心等等，讲这些的时候，他眼睛看着看着，但是不懂意义的时候呢，就很难去除了。所以说呢，虽然有一部分是耳识和眼识去除了，但是呢，绝大部分是没办法去除，就是因为呢，这个佛法是很深细。必须要通过这个意识细细的去这个观察，细细的去思维的时候呢，才能了解到佛法的一般的基础的教义，佛法一般的基础教义，通过意识去去入几世纪思维之后，才能够去入一般的教义。更何况说一些更比较殊胜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小乘当中所讲到的这种人我的空性，或者像这个大乘当中所讲到的法物的空性，或者像这样的这种这个第三的法门当中所讲到的如来藏的光明，密乘当中所讲到的这些见行等等，这些方面呢，就确实一般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故佛法深细佛法是非常甚深的。非常微细的，既然非常甚深微细呢，所以说你这个比较这个粗浅的比较粗大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没办法了解。既然没办法了解呢，一般的人就会失去信心对像这样的这个佛法的教义呢，就产生不起浓厚的兴趣来。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没办法去入这个佛法的修行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故佛法深细呢，实际上呢就是做了一番回答，做了什么回答呢？就是很多猎会者。为什么他就喜欢去除外道修行，而不愿意去除佛法的修行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佛法太深细了，并不是说一下马上就能够通达无疑的，像这样的一种教派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佛法特别深细的缘故呢，很多人就难以去入。当然，这个宋词当中呢，一方面是分析到了这个很多人不能去除的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高度赞叹了佛法的这个特色，佛法就是非常非常深细的。佛法就像这样的这个教法，越深细的话，那么才能够越深入到自己的内心。越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呢，才能够真正的对治自己的烦恼。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有幸已经遇到了这个非常甚深的这个非常这个深细的佛法的时候呢，应该用自己的这个最大的精力去这个研讨，如是的话去还要去这个进行修持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事情。也就是说，从反面来讲的时候呢，能够对佛法的深意进行这个修持的人呢，他不是一种猎慧他不是猎慧，他是具足圣慧者就前面讲过的猎慧者他去除外道，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了解的，圣慧者他就去除佛法。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一种特色吧。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讲的内容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别释别释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教导这个修行者不要去入这个外道宗义，这个是第一方面，因为他不能获得解脱。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为什么很多人恭敬这个外道这个教法的这种原因。第三个问题呢，就抉择这个外道的教法为什么不是正法的原因，有这样的三个科判。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就是这个修行者求解脱者不要去除外道的宗义进行修持。那么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这样想， 虽然这个婆罗门和离系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外道教法呢，它是一种耳眼的这种对境啊所缘，但实际上呢，他们这个教派当中呢，也是通过智慧才能通达的啊。比如婆罗门教法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就是这个什么，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论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深深的论点呢，都是需要智慧去通达。然后呢，裸行外道有他们的理论，因此说呢，不单单是从这个耳和眼呢就可以了知的，必须要通过意识进行了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就是修行人不能去除他们的教法进行修行呢？啊，从这个方面请提问的时候，下面就你回答：婆罗门所中多令性狂诈，离系外道法多分顺于此啊。这个就讲到了这个为什么不去除婆罗门和离系外道法修行的原因所在。了解这个原因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可以现在发愿了，生生世世不能去除外道的这个教法进行修持。啊，就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讲到了两种，一个是婆罗门，一个是离系外道。那么好像对于现在的宗旨来讲的话，像这样婆罗门印度教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像离系的裸行外道都在远在外国啊，一般的像这样的修行人呢就没办法接触到。但是如果说假如说有这个因缘接触到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啊，语言的障碍等等。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通过众生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一份习气在啊，一份的习气在，就是因为以前长时间去除过这个外道的法的修行，所以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习气。那么就像那习气不知道什么成熟，如果说到了这样的外国，到了印度啊等等吉布尔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呢，你见到他们的这个修行者的这种形象的时候，或者见到他们所供奉的这个神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寺庙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习气就会复苏。那么复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呢啊，自然而然呢对他们的教法产生一种信心而去除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有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是一种这个远在外国的这个教法对自己没有关系啊。这方面呢，就是不要这样理解啊。应该好好的这个了解到这个宗旨之后呢，从内心深处发愿啊，不要就是一直外道法进行修行，然后呢再发愿呢，通过自己念咒啊或者修法的功德呢，遣除像这样去除外道的这种因缘，像这样的这个业习，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外道法，并不单单是一种婆罗门教，或者不单单是一种。相当裸行外道，还有各种各样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外道的这个教法。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这个地方就没讲到。那没讲到，比如说讲经当中讲到一些这个内地的以前兴盛的这个气功的各流派的这种修法啊，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当时的话有很多就是居士也好，很多这个出家人也好，不明了这个佛法的深意啊，被外道的这种这个暂时的外相所迷惑，而这个舍弃自己的信仰去除这个外道的修法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啊，确实有很多。以前你看到一张报纸上，什么报纸上就是好像一个他们这个中共的宣传他们的这个什么中共的一个报纸吧，宣传他们的这个教法的殊胜性的。他就说一个老和尚出家40年，他就说有一天突然就是发现到了这个什么，就是中共的殊胜。他就说是什么？他就说是这个他出家40年全部都是白学了，好像都是全部浪费了时间了。他从现在开始要去除这个中共的羞耻，他就这样说的。啊，所以说从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呢，可以知道呢。如果内心当中呢对这个佛法的这个殊胜性，对外道的契合性啊没有做一番深深的了解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去除外道。还有前段时间特别兴盛的法轮功，还有青海湖的这些观音法门等等，现在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很多这个这居士舍弃了自己的信仰去修持这个法轮功，也有还有一些出家人也有这样的。哦，所以说像这样都是通过这样的过患而导致的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单单是这个地方所讲到这些。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宋词当中没讲到，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应该了解呢？啊，就是说呢，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去出现过的这种外道的法门、气功的修持等等，暂时看起来是肯定是有一些效果的啊，不管是他治病也好，或者开发一些天眼啊，或开发一些神通啊，这些特异功能呢，这些也是一种事实，我们不需要去否认。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像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开发这种特异功能或者神通呢，就全部都是一种这个什么的，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真正关待于这个解脱的大师来讲，他们是非常粗大的非常非常粗大的，只是当时修持之后呢，当时就可能马上就可以显现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觉受，一种觉知就像这样的一种品尝糖味一样，你吃了糖马上就能够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个糖的味道。所以说很多外道的法它比较粗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修持的时候不需要去这个花费很大的时间，马上身上就有什么热感啊，或者什么这个气感啊，或者马上就可以治病啊，这方面全部都是一种因为这个 修法粗大的缘故呢，应受书呢就是比较容易显现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但是呢，佛法来讲，跟它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虽然就难以去入，但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的意义能够解脱一切生死，而这样的种种的外道的修法呢，怎么样修持，它暂时获得怎么样的一种神通神变，但是呢，都没办法去入这个真正的离开这个贪嗔痴三种烦恼而获得解脱道的，绝对没有。在讲经当中讲到这些气功大师以后，或者一些外道的这些大师以后，他们本身都是被这个严重的贪嗔痴之所束缚的。所以说他们本身没有离开贪嗔痴束缚，怎么去引导别人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有这样一种正见啊，虽然是具足神通神变的，但是不一定就是殊胜的修行者啊，必须要依靠这个佛法的这个正道啊，通过理论啊，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推理啊，了解到真正的佛法就是最殊胜的依靠处。应该从这方面了解，如果从这方面升起一个坚定的信心的时候呢，不管以后在这个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种种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外道，他们就是显现了怎么样的这个神通神变，马上获得怎么样的利益，但是都知道了这些全部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啊，没办法真正出离轮回的。有这样的心结的时候呢，那么在自己的修行的道路当中，那么就会一帆风顺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说不但今生种下这个习气，而且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那么都不会驱逐外道的修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因此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松弛三昧经济抉择的时候呢，婆罗门所中多令强诈。那么为什么不能够修行者不能够依靠婆罗门的教法去修持呢？就是因为婆罗门他自己所中的这种教义呢多令性狂诈，可以说是有一部分呢是可以说对众生是有少分利益的就是有少分利益，比如说一些治病啊，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些这个占卜方法了等等。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众生呢有些利益的，或者他们自己修行忏法方面的话有时候，但是呢多分来讲从多分来讲的话，这个性狂诈的他们自己因为自己相续当中呢没有产生一个很非常非常就是这个生气的大悲心，没一个菩提心作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引导，所以说呢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义，他们这个婆罗门教主当中所行持的这些这个修法呢，可以说是大部分来讲都是令行狂诈的。所以他们自己为了获得一些名声，或者获得一些这个钱财啊，获得一些地位呢，所以说像这样的不断的这个传习他们的教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多令性狂诈。既然说他们的教法的这个所宗他们就是多分令性一些个狂诈狡诈的行为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求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者来讲，那么就不需要依靠他了确实不需要依靠他了。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需要寻求解脱呢，必须是要寻找一个无有气狂的一种正道，或者一种无有气狂的果。但是呢就是依靠这个婆罗门的宗义的话，那么如果说行持一些狡诈的行为，那么根本就和善心相矛盾，何况说是菩提心和这种殊胜的正道呢就根本没办法的没办法入世界行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修行者不应该依靠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那么下面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离系外道法多分顺于持离系这个裸心外道他们的这个教法他们的宗义是什么呢？那么多分顺于持，虽然呢在他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也有少分的像这样的这个智慧的成分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婆罗门教法当中也好，或者在这个裸心外道当中也好，也有他们通过这个智慧去抉择的理论这一部分也是有所以说呢就叫做这个少分的方面。少分方面呢就是这个由于通过自己的智慧去抉择的，但是呢真正我们要再进一步分析的是这种智慧因为不符合于真正解脱正道的缘故呢，也不算是真正的一种正慧了不算是有真正殊胜的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方面就不管他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多分来讲，他们的这个教法当中所行持的这个绝大多数呢，绝大多数一部分呢就是随顺于此而行的，随顺于此而行比如说他们认为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苦行通过这个无火烤身呢就可以把自己的业障烤干了，或者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恒河里面去洗澡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业障洗掉等等，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而他们有这样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在一生当中都是在行持种种的无有意义的苦行。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真正的智者看来，在解脱的圣者看起来的话，全部都是一种愚痴行为。为什么是一种愚痴行为呢？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苦行呢对清净自己的业障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个业障来讲的话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在自己的身上呢，那么自己这个死去之后呢，只要把这个身体一舍弃，马上就可以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这个业障呢我们可以知道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既然不是在自己身上，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知道是在自己的心当中。那么心是怎么样体型呢心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没有颜色的没有形状的能够觉知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体型。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你通过外在的一种这种外在的种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苦行，这样的苦行根本没有这种认识到内心当中的这个业障如何铲除的方法， 像他单单依靠这些这个受些苦刑，绝对是不可能真正的遣除自己的罪障的啊，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呢，通过外在的种种苦行，怎么能够清净内心当中的这种种种业障呢？啊，这是这个很困难啊，确实很困难的。而有些也认为呢，就是内道当中难道也不是通过一些苦行要清净罪障呢？比如说啊，转扰啊，比如说像这样顶礼。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内道的修行者啊，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讲，他是认识到这个业障是在自己内心的。所以说，首先呢，发了这个心，有这样这个发心摄持之后呢，再通过外面的这个助缘啊，进行做忏悔的时候，就可以如此清净的。但是这个像这样这个离析的外道的教派，他们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业障从心生的道理，所以他们就认为通过外在的种种苦行就可以清净掉。所以说，根本上从见解上面就完全已经不对了。见解上一旦不对之后呢，他们所做的种种苦行，绝大多数来讲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意思说从这方面可以了解。以前那个很多哪个大德忘了，他就讲过一个像这样的教言，他就如果通过每天洗澡都可以把这个业障清净的话，那么就恒河里面的鱼啊、虾子这些早就应该解脱了啊，因为他们就是每天啊每时时刻刻都在这个恒河里面啊游来游去的，所以他们业障早就应该清净了啊。所以说这方面呢都是不对的。还有一些这个活鼠啊就生活在火里面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早就应该通过这个烈火的这个焚烧，就把他们业障早就烧干了，早就应该可以是获得解脱，但是呢他们就没办法获得解脱。因此说从这个方面了解到呢，你在这个身体上面做很多很多这个无意的苦行呢，实际上是一种愚痴的行为啊。一方面就是说你想要求解脱到，但是呢你的这种发心，你的这种行为就没有随顺于解脱而行，因此说的是属于一种愚痴的行为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前面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所宗，然后离析外道法呢，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令行狡诈的，这个方面是这个佛这个真正求解脱道的人不需要去抑制的，不能抑制的。然后呢，顺愚痴的行为呢，这个求解脱道的人更不应该去这个，更不应该去这个抑制的。比如说世界上的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自己所做的种种行为呢，其他的这个明智人能不能可不可以去依靠呢？像这样的有智慧的人，绝对他一个精神正常的，绝对不会依靠一个疯狂的人的行为啊，不会去做的啊。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虚拟头道的人呢，应该按照智慧之道而行持，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认识到三界的体性，发起这个出离心，然后呢觉得这个空性，通过觉得空性的话，了解这个我不存在的话，那么轮回的根源就从此断除。所以说才是从这个角度才可以清净业障，获得殊胜解脱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这个修行者不要依靠外道法而修持的原因。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内容，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还要随顺这个外道教法，还要恭敬外道教法的这种原因啊，分析这个原因，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讲啊，就会这样想。那么既然说像这样的这个婆罗门和这个离析外道呢，他们不是正道，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跟随他们修行呢？还对他们产生恭敬心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就是下面就分析这样的情况啊，通过这样的分析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说是就可以了解到呢啊，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对这个外道产生信心呢，也是一种这个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啊，确实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明念离系恭敬婆罗门为诵诸名故，明念离系者为自苦其身。一方面就是这个对婆罗门恭敬呢，那么就见到了他们就念诵的这种这个念诵的这个音调非常的悦耳啊，非常好听，所以说呢，自己他自己想去除了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对他很恭敬。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第二个对这个离析外道产生恭敬的原因呢，首先呢，他的这个引起的因是一种悲悯心，是一种怜悯心，从这个怜悯心呢，进而转化成一种恭敬心的，从这个方面进行的去除。所以说呢，既然是从可以说第一者呢是为了自己去除诸名修行，第二者呢刚开始的发起因呢是一种怜悯心，那么从这两种因可以观察到呢。绝对不是通过智慧详细观察而去除的，没有观察他们的教义，没有真的观察他们的这个道法能不能真实获得解脱，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没做都没有去做这个详细的分析，而就是很单纯的就已经去除了。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恭敬婆罗门为诵诸名故啊，前面已经做了分析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很多这种没有这个智慧不深广的就一般的世间人。见到婆罗门就是读诵这个诸名读诵这个诸名呢，就是很多论点。像这样的话就是各种各样他们这个是种吠陀的论点，像他读诵这样论点的时候呢，声调好听，而且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仪式呢就是婆罗门这个仪式呢，可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很令人甚至产生信心的，很整齐啊 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场面很浓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为了这个也能够列入其中进行读诵诸名啊、读诵诸论点，也能够获得如是的这种这个隆重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排场的身份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恭敬婆罗门啊、对婆罗门开始恭敬恭敬供养，然后呢请求加入他们的教派，获得遵循之后呢，哦，他们就自己就开始就是修行这个婆罗门教义的。从这个方面，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这个世间上学一个手艺的人也是同样的。啊，看到这个什么某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师父呢，就是在这个世间上他的手艺啊，或者他的这个名声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然后呢，他自己想得到这样的一种手艺和得到这样的一种身份的缘故呢，他就开始恭敬自己的师父，然后呢，就开始逐渐逐渐驱逐他的这个手艺的这一门的这个进行修持。所以说，世间上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从为诵诸名故，为了自己能够读诵这些诸名而恭敬婆罗门的。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呢，泯念离弃者为自苦其身。那么还有一部分众生他看到了这种这个离弃外道，他们就是舍弃了一切这个这个所谓的世间的这个妙欲，像这样的话去苦行的修持。进行苦行的修持的时候呢看到他们就是为了求解脱呢自苦其身为自苦其身呢，也就是说呢可以理解成呢为了自求解脱为了自求解脱而这个苦自己的身体，他们就产生一种悲悯首先的时候产生一种悲悯心对他们产生悲悯心，然后呢时间一长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心念有所变化，就认为像这样的这个苦行呢还是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从这个悲悯心呢转成了一种恭敬转成一种恭敬心，然后呢再从一种恭敬心呢自己也驱逐去修行的所以说呢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能够恭敬这个外道的原因所在，一个是恭敬通过像这样为了自己送注明，第二个呢是从怜悯心而引起的所以说就根本没观察到他们这个书上的教育就可以可以说马上就开始搞恭敬的从这方面呢可以说了解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有些佛教的这个修行者佛教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的看到佛法当中的这种庄严的佛像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开始恭敬然后开始驱逐的，有些时候也是开始产生一种怜悯心，这个时候呢开始这个驱逐佛法的也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讲，如果说你的这个心境你的这个智慧没有再进一步增上，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在佛门当中真正要修行是很难获得殊胜的利益的确实就是这样的，它可以做一种入门法，但是入了门之后呢，你必须还要对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它的宗义它的这个殊胜的教法，还要做一番更加细致的观察，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引发这个是深一层的信心。所以刚开始这种信心呢，它是一种可以说一种清净心吧，一种清净心。所以讲四种信心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比较低级的信心呢。看到像这样的这个庄严的佛像，看到这些这个威仪的身中的时候呢，它产生信心而驱逐。但是如果你真正没有进一步进行这个了解佛法的深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信心很难保持，很难保持很长时间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说有些很多人这个刚开始入道的时候根本不了解佛法当中讲的这些教义。因果也好，和像这样解脱道也好，什么是佛，什么是众生，这一方面好像是嘴里是说得来，但是真正要相信问一下的时候呢，佛具足什么功德，法宝具足什么样的功德，身宝具足什么样的功德，如何修持解脱道，获得的境界是什么像这样最后获得的解脱道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一问的时候三不知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假如说遇到一个外道可以说引导他的时候，那肯定就非常非常容易转变。因素那么可以了解呢，作为一个佛法修行人来讲，必须要把这个佛陀所宣讲这些这个种种佛法的深意呢做一番深的了解，升起定解之后呢不管什么人到你面前来这个显示神变神通呢，都不可能转变你的心意的。荣华巴拉斯以前也是这样，他获得中观真见的时候他就这样讲，那么即使说现在一千尊佛降临到我的面前，说一切诸法不是空性的，我像这样对空性的见解呢，就丝毫不会动摇一分一点都不会动摇，就是因为通过这个书生的这个理论做了观察，一切诸法没一个是不空的，所以说佛陀再怎么显现说是这个在我面前说一切诸法是不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会就说这个转变自己的见解的。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说自己的见解不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千尊佛在你面前来说一切诸法不是空性的，还有一个其他另外的解脱道，舍弃了这样的佛陀正法之后呢，还有其他解脱道的时候呢，像这样肯定就会被他的这个神通神变这一方面来说呢这个什么所转变 而马上设计自己的这个见解，这是非常容易的。那么既然自己的心容易转变，那么在这个魔显现成了佛的形象呢，你面前的时候呢，给你宣讲种种花言巧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也是非常容易转变的。哇，像这样的话，你遇到自己魔给你这个什么，给你显现加持的时候，给你说很多受记的时候，给你宣讲很多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一个内心当中没有定解的人就最容易转变，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哦，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呢？绝对有的啊，绝对是有的，绝对是存在的，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在我们打坐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显现成这个魔这个天魔呢，因为它障碍你修行，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看到你这个顺顺利利的修持成佛的，它绝对在这过程当中做很多很多障碍。所以说，正在你可以说正在你做祈祷的时候，正在你这个可以说这个并不打坐的时候，在你的境界当中呢，就很有可能显现你所修持的本尊的形象，然后给你受记。然后给你让你去做什么事情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相信当中的见解根本不稳固，或者说根本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入魔啊，这个就是说是着魔了。刚开始着魔的时候呢，也许你自己还显现一些神通神变，但是的时间稍微长的时候，马上就开始退信心，马上像这样的话就相信当中升起很粗暴的这种这个嗔恨心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不如法的心呢，都会逐渐逐渐次第的这个产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当你真正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改变过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这个因为什么？就因为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见解是这个不稳固的。如果说自己对这种书生的教法方方面面都了解了，这个时候自己有能力去分辨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是假的，或者自己获得这个功德，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见本尊来讲，一般来讲都是见自性的本尊的。按照这个真正的这个了解方面来讲，见本尊的时候实际上见你的自性啊，见到你的自信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时候要叫做见这个真正的殊胜的本质。所以说，在出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智慧相当的稳固，你的智慧相当的广大的话，它怎么显现，你对它没有什么执着啊，确实是这样的。好的东西显现的时候，不好的东西显现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执着的。以前在很多修行的论点当中讲到，一个人修行的话，就好像从这个地方到拉萨一样，在路途当中的话，它有很多的平坦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陡峭的山崖，还有很多河流，还有很多沼泽，还有很多猛兽等等出没的。所以说在你的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一帆风顺，既然这样的话，这个人出门的时候他就早就知道了啊，在路途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心里当中早就做了种种的好的准备。所以说呢，好的事情好的这个平原，这些这个像这样盛开喧哗的草地显现的时候，他也不会留恋，他就知道这个是暂时在路途当中的这个一种暂时的情况，他不会留恋的。像这样遇到像这样的这个高山大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也不会恐怖，他就知道了这个是在去往这个路途在去往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是必然的，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度过它，最后他就是说有这样的信念的缘故，他会到达目的地。修法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好的景象会显现，不好的景象也会显现，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智慧力啊，就看你的这个像平时你自己所学到的这个教派所学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呢，能不能帮助你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当中真正的这个智慧是非常广大非常清净的话，那么遇到这些像这样的显现的这个佛像啊本尊的时候呢，也知道这个实际上就是修法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已，不会对他产生一种执着。如果不执着他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消失的。而你自己相续当中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会不会跟随这个去这个引过呢？绝对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现的话，是一种可以说一种觉受啊，一种觉受，一种自然的一种什么一种现象而已。这种现象呢，不是正果啊，确实不是正果的。有些人认为一见到本尊马上就正果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啊，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既然是好的东西显现的是这样的，那么不好的魔自己显现的时候呢，显现很多很多这个非常恐怖的景象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就认为这个就知道呢，这个是在清净追障过程当中必然的一种显现。天魔外道是绝对要给自己做障碍的，而且自己的内心当中习气的是绝对要捣乱的。这方面自己显现这样修行不好，或者自己修行没有上进的时候，也是没有无所谓的，也是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那么就可以对治它。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好的东西不执着，不好的东西不执着，那么最后就是通过这样的见解修持下去，那么最后就可以真正现前解脱过啊。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些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都对自己来讲都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如果说一个见解不稳固的人，他在遇到这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呢，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执着心，非常强烈的执着心，然后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所有的话都全部听从，不管也不分辨这个像这样是好的是不好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听从，然后出现一些这个自己修法一练几个月，也这个一练几个月根本就是产生不了一点觉受的时候呢，这个是马上就不行了，就认为自己肯定修不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就嘛退信心的。所以说好的东西对他也障碍，不好的东西对他也障碍，啊，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了。 啊，自己的见解不深的表现了，自己的文思还不够的表现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是多做文思呢，就对自己修法确实有很大的好处的。比如乔美怎么去在这个讲那个三法的时候，他也是提到过吧。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面前显现这些本尊的时候，他有很多方法去辨别啊，他是真的假的啊。比如他身上的味道，如果是檀香味啊，他就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然后是一种大蒜味啊，它是一种魔的显现的、啊、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很多这样的辨别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有空的时候自己看一看这个乔明仁博士的秘传呢，自己有的时候对自己修法产生这个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就是这个学的很多，然后呢就学的很多，自己的见解呢就稳固，渐渐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对外在的这种种显现不会执着。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索华杰上师他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种修行人呢，他对外相是很执着的。显现一个什么瑞相，马上就是这个非常执着，跑去这个跑去开始这个观看呢、啊，开始这个方面去顶起顶起这一方面，这方面一方面也是好的，当然是对这个活菩萨有信心的这种表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太执着于外相的人，太执着外相的人，他就容易被外相所转。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这个太执着外相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你自己很不愿意去分别这个是真的假的，好不容易看到一尊佛，哎，这个是我再去分别它是真的假的，万一不是真的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时候就舍不得去这个什么，通过自己会观察了这方面。但是呢，这个就是吃亏的是自己啊，确实就是自己。如果自己真正有一种智慧啊，自己的相面呢，内心当中定界很稳固，你暂时显现什么样？显现一尊佛，显现一百尊佛。这个都是实际上都认为的，你再显现很多佛的话，实际上我自己的内心还没去除正道的，还要不断的修行的。所以这个师父呢就不会太执着，他就是什么专注于内心的分别念是否调伏，专注于自己的烦恼是否调伏，专注于自己的这个信心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愿力心或者自己的正见是否真让，他从这方面去这个什么，从这方面去很这个关注的。确实呢，如果是就是这个不对外向不执着的人，真正对自己的内心当中的状态执着的人呢，他的修行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固的。如果属于外向转的话，自己很容易吃很多亏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的方法吧。攻击博德们会这种著名故啊，主要是讲到这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啊，他需要一种什么呢？需要一种这个殊胜的正见啊，所以一个定解来进行这个抉择。有这些定解的时候，那么所有一些外道，所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这种种种显现呢，对自己的修行呢，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啊。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